开会之前，我要介绍几位新朋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有新朋友，我呢，大家知道哈，我有的时候是闲着没事儿，我就想做点什么事儿，我总给自己点挑战。那么有的时候我会，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学学游泳，学个什么自由泳，因为看到奥运会，美国的叫什么菲利普斯啊，叫什么拿了8块金牌。他们家离我们家不远，开车40分钟，所以我也学一学。不管学的怎么样，前天我学骑马，我总是学点东西给自己点挑战，要不总觉得自己总是没有进步。去年我学了做博客，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博客是年轻人玩的东西，那我也就学着做了个博客，我给自己的博客起了个名字叫东北王老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上去过啊，你要上去你就知道是我，不上去当然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也不能大张旗鼓的做，我也很小心。我在博客里就认识了一个姐妹，上海的，叫小玉，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了，来介绍一下吧，小玉站起给大家挥挥手。小玉还没有受洗，她这次来就是找我受洗，特意从上海过来找我给她受洗。所以明天早上我们要给她受洗，大家起来参加去好不好？好，感谢主，哎，哈利路亚。那还有小玉的老公啊，小玉的老公李大，哈利路亚，哎，感谢主。那么他是做国际贸易的，小玉是在上海某大学教音乐的，而且是教唱歌教声乐的，是专业的。一会儿我们听着给我们唱一首好不好？一会儿等我们讲课讲到一半，大家觉得有点疲劳了，听得有点腻味的时候，我们让小玉给我们唱歌。感谢主。那还有小玉的儿子，宝贝儿子，帅哥，你看他长得像不像姚明？站起来大家看看。小一号的姚明，感谢主。那么还有小玉的弟弟，我站起来给我们大家认识一下，他们全家都来了，特意的从上海飞来，明天李大弟兄他们就飞回去了，因为他们还有工作，就在我们很短的时间，很难得我们在这个时间一起来在主的爱里边相聚，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相聚的，你们哈利路亚。那我们明天还有一位要受洗的，徐弟兄的儿子，那么站起来给大家挥挥手，感谢主。徐弟兄呢，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有的时候在主的爱里边我会怎么样，还有一位吗？站起来吧。好，叫什么名字？
我叫罗广军。
罗广军啊。那明天罗姐妹跟我们一起受洗是不是要？你也要？好，那好，欢迎。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个传道人的班训练班怎么来了很多慕道友，都是亲戚朋友带过来的。那徐弟兄呢，有一年我在洛杉矶呢，大概是8年前了吧，8年了，很长的故事了， long story 啊，2003年、2009年啊，7年。那么我认识了他，他那时候是中国的一个大相当大的企业驻美国的总代表总经理，很有地位的。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要见我，那我们见了面就认识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给我打电话，他就哭了，那么遇到了很大的难处，很危险的事情，我就开车把他接出来了，接出就到我们家，在我们家住了半年。后来我就把他推荐到神学院去念书，就到了丰收神学院。神学院念完书了，他回到中国去宣教，他的妻子也在我们中间也奉献给主，他的女儿海洋大学毕业以后也去读神学毕业了，现在在中国服侍主，儿子明天受洗，全家都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哈利路亚，很喜乐。徐弟兄非常谦卑的，这个默默无声的做主的工作。他前一段做一个养老院是吧，最近要到大学校园里做大学的施工。我们很感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拣选都是神在创世之时拣选了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都是神在特殊的时期呼召了我们，所以神都要使用我们每一位，你们好。我们今天开始上课，带着喜乐的心上课，我们不要上的那么枯燥啊。我们今天下午我讲到了4个 W， Welcome, worship, work. 所以我们考试要考的，弟兄姊妹要记住啊，这个是我们家庭教会的大概四个元素，很重要的。这个欢迎是对每个人来了，我们有一种让他感觉到是教会就是他的家啊，是一个属灵的家。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要热情的欢迎他，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带着什么样的观点都不怕。在教会里边，千万不要分高低贵贱。你是国家的总统吗？来到教会，你也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弟兄。你是一个妓女吗？来到教会，你也是我的姐妹。在罗马那个时候，教会变成了一种革命，因为罗马那个社会那时候是分奴隶和奴隶主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人。奴隶是属于奴隶主的，他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生命。可是当他们信了耶稣，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呢？奴隶主这个主人跟奴隶一起来到教会，平时他们是不可以坐在一起的，可是在教会他们坐在一起，而且不仅坐，也许那个奴隶在教会成了执事，他管这个奴隶主在教会。所以教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奇妙的变化，在当时的阶级森严的社会里边，唯有教会是一个新的一种生活形态，这种形态是一种家的神儿女家的生活形态。在这里我们有上帝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在耶稣基督的下面所有人都平等，叫做弟兄和姐妹。所以他们的世界的关系不能带到教会来，那这个关系在教会里完全的改变，是一种全新的关系。奥巴马总统他要到教会里来啊，他也是普通的弟兄，听牧师讲道，对不对？那不管你是多么大的经理到教会来，你跟弟兄姊妹是一样的。那不管你多么卑贱，多么卑贱，世界上多人看你是渣仔，瞧不起你，你来到教会，神的爱同样的爱你，那弟兄姊妹也同样接纳你。所以这个 welcome 就欢迎是很重要的，欢迎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欢迎了小玉和他的一家，对不对？我们忘鼓掌了吧？是不是？鼓掌了没有？鼓了哈。感谢主，那我们欢迎咱们这个一家。所以来到我们这个聚会之中，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和姐妹，我们家里的人。所以以弗所书2:19说，你们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来到我们这个家庭聚会里边，这个家庭聚会很重要，一个属灵的家。那么第二个，来到家中，当我们欢迎完了，我们就开始 worship， 就敬拜我们的主。这个敬拜是我们刚才讲的朝上的，对不对？神在这个上边，那我们是朝上的 God。神在这儿，那我们的敬拜是我们众儿女向神敬拜，敬拜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向上来敬拜，这是一种上的敬拜，他赞美他，歌颂他，尊崇他，是因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的捆绑，我们得到了自由、释放、喜乐、平安，所以我们理当敬拜我们的神。那么到 word 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聚会中当敬拜神，我们跟他唱两首诗歌算敬拜了，对不对？差不多你们小组可能多唱几首啊，没有关系的。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讲神的话语啊，这叫 word， 英文叫 word， 话语啊，这个话语非常的重要，在圣经中很强调话语啊，很强调话语。我毕业的神学院叫 logos， 我写下我的神学院的名字 logos，logos， logos 是什么意思？道，道什么意思？道是说话吗？道嘛，中国的道也是话呀，对不对？这个希腊文 logos 是道，我们中国的话也是道，加个冒号就是说话，对不对？曹操道冒，吕布道冒号，对不对？这个是字根，希腊文的字根，英文叫 word， 英文叫 word， 说话的意思，也是道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管耶稣基督叫道？这个道成了肉身，成了耶稣，对不对？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啊，住在我们中间呢，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这个道就成了肉身，就成为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所讲的一切的话都是道啊，所以我们今天讲道，讲道讲什么？ 讲神的话嘛，对不对？我们的话不是道，神的话才是道。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字根，希腊文叫 logos， 英文叫 word， 中文叫道，都指向神的话语。神是用什么创造的世界？神用话是吧？啊，神是用话语创造的世界。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这段我们过去了，所以这个考试要考这个的，大家要记住啊。这个我不是给你们太为难，提前通知你们。但是要不能看讲义，考试的时候，好不好？可以看圣经，不能看讲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讲道，讲道的更新。这个讲道的更新，我们知道，讲道是教会最重要的职事。如果一个传道人，你什么都不会，但是你不会讲道，你绝对不合格。如果一个传道人什么都不会，会讲道，那也凑合，知道吗？你起码得会讲道嘛。因为圣经说，信道是怎么样？从听道而来的，听道呢，是从神的话而来的。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知道无疑的讲义，我写着讲义，大家看啊，讲道无疑是教会执事中最重要的一环。耶稣站在格尼撒伯海边，众人都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路加福音五章一节说，要听什么？要听上帝的道。那么神把讲传上帝的道的这种责任托付给了我们，我们在座的都是传道人。为什么叫传道？传什么道？就传神的话啊，传神的话。传神的话靠什么传？靠口传，靠讲。我们要会讲。基督徒啊，很奇妙的，都是一代一代教导出来的人。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教导底下的人，一代一代到我们今天。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把神的话教导给能教导人的人。这就是基督教为什么传扬的这么快，是因为基督教每个人，哪管他是贩夫走卒，没什么文化，当他信了耶稣，因为他从老师那儿听到的道学的，他就会跟别人说啊，这个不得了的，这个不得了的。带我信主的人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大家还知道吧？
知道。
这个姐妹不识字，像一个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传福音啊，这如果在按照常理是不能想象的。我如果站在他的面前，我看到他不识字，他跟我讲真理，我就会觉得他没有我懂真理，对不对？因为我读的书太多了，我起码我读过马恩利斯嘛，对不对？我也读过什么叔本华、尼采、康德，很多哲学家的书。那我问这个农民，我说你知道叔本华是谁吗？他说那谁家的叔叔啊，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他把耶稣基督道传给我了。我就这个，我就想到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前书所说的那句话，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对那些灭亡的人呐、那灭亡原文是智慧的人是愚拙的，对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对不对？一个人想认识耶稣基督，必须谦卑，谦卑。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他才能认识真理。据说德国有个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啊，上边那个门上就有耶稣的雕像，耶稣是伸手欢迎他们回天国的，可是没有人看过这个雕像。结果有一个艺术家去了，他本来想他在那看了两天也没看到那个雕像，结果有一天他上那台阶，因为台阶挺高的，扑通一下跪那儿了，摔了个跟头，他跪了一抬头看到了这个雕像，从下边往上看可以看到，就表示你要心真正看到耶稣啊，你要谦卑下来，你得跪下来，站着是看不见的。我们站得很高，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居高临下的看着基督教，我们看着耶稣基督，我们当然看不见，我们怎么看得见呢？对不对？我们需要谦卑。所以我当年也不是我天生就谦卑，是因为我不得不谦卑。我藏在人家里边，人家帮助我掩护我，我不谦卑，人家不让我住，我没地儿住了，你知道吗？所以就在那个环境，我谦卑下来读圣经，我读到了人生的真理，我读到了神的道理，我信了耶稣。这个姐妹呀、到现在这一辈子就带了一个人信主，从来没带过第二个人信主，就是我。我记得有次我跟她打电话谈，她对基督教还是什么都不懂。过去我觉得懂挺多，现在我读完神学院毕业，我当了牧师了， 我都教神学了，我突然发现他什么都不懂。然后有天我就有点这个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我说怎么这么多年你也没进步呢？他说我进步干嘛，你进步就好了嘛。那我说你带多少人信主？他想了想，就你一个，连他老公都没信主。嗯，但是他也不饶人的，他讲话也很厉害的。他说我怎么了？我带一个人信主，你带人信主，每个都有我一份儿。这就是基督教的教导的观念，因为他是我老师嘛，对不对？我是从他那里认识耶稣的。所以我每带一个人信主，他都觉得有他的一份功劳的，因为确实是如此，对不对？有人到天国，上帝一定会奖赏他的，因为你能把张伯立带信主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不见得，我的老师不见得让我信主，可是一个农民，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平安，看到喜乐，看到认识耶稣。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那个生命泛着焕发出的光彩。如果他不认识耶稣，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什么都不是。今天就像你们在座，你们很多是农民，对不对？也很多知识分子。我知道我们这里有硕士毕业的，啊，有神学院毕业的，也有读过中学的。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在那儿顶多开个小店，卖个香烟啤酒。可是你今天信了耶稣，你成了传道人，有的你牧养好几百人、好几千人，你建立了好几十个教会、好几百个教会，你祝福了很多的人。这就是你的生命，当你交给上帝，你就变得很奇妙。放你自己手中，什么都不是，啊，什么都不是。所以当我们回想到说耶稣呼召我们把责任交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够讲出生命之道。教会的历史证明了神的道与教会的兴衰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一个教会兴旺，那一定是讲台好啊，这个一定是，这是必然的规律。如果一个传道人讲不清楚神的话，讲的或者都是人的话，或者根本发音就不准，讲的稀里糊涂的，很难把上帝的道讲清楚，这个教会很难复兴的。我跟你讲啊，我们研究了西方的教会历史，发现每一次大复兴都跟一个特别的讲员有关系。这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仆人，这个讲员可能就复兴了当时的世界。这是江卫斯理很会讲道，对不对？英国的江卫斯理讲道啊，真的是棒。斯布人也很会讲道啊，斯布人十几岁就开始讲道。斯布人怎么学会讲道的呢？有一天他到教会里边，那教会没人讲道，然后那个人读圣经的时候，他声音很大，人听得读得很准，说你上来讲一篇道，叫他一讲，讲得不得了了，哇，他一讲道，好多人都去听他讲道去，最后整个英国复兴起来。江卫斯理也是，江卫斯理一生讲了3万多篇道，我们一生有多少日子啊？2万多天，如果我们活70岁的话，3万天，就平均的一天是讲1篇以上的道了，而且那时候骑在马上。现在我来讲到坐飞机到香港，我10几个小时就到这可以讲到，他要骑马到香港怎么样？那得多少年啊？骑不过来那时候，对不对？整个欧洲他都走遍了骑马。当然江卫斯理最后没有办法，他没有太太了，太太不得不跟他离婚，因为他不能骑着马带着太太走，那时候女人不会骑马。今天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坐飞机带太太走，对不对？所以今天传道人离婚的危险就小很多。那时候传道人面对着离婚的危险呢，对不对？你老走一走5、6年不见面干嘛呢？受不了的，离婚了。所以江卫斯理后来离婚了。所以每一次的我讲到，我看历史上都非常非常重要。历史学家说，教会的历史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开始就是很看重讲坛的。天主教不看重讲坛，天主教重视什么？仪式。天主教重视着每次敬拜的仪式，那个仪式是超过了讲台。等到主教讲道的时候，大概也就15分钟，一般都是15分钟，他们就讲一段经文，带个祝福就完事了。教皇每一年出来讲道，在圣诞节那天，他会用7种语言来讲道。教皇是不得了的，不要小瞧教皇，那可能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学问比教皇更大。教皇起码会熟练的使用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要不他怎么能当主教呢？ 他能够升上主教，就是这方面你不用担心，他绝对是一个最著名的神学家。嗯，然后呢，他用七种语言，每一篇道五六分钟就完事，很短的。可是基督教很重视讲道，基督教的讲道讲得很长。那马丁路德当时就非常重视讲坛，嗯，他从天主教的重视洗礼、圣餐、礼仪，他认为讲道更重要。马丁路德在他一本书上是这样说的：我只教导神的道，讲解神的道，以神的道来写作。神的道大大的使教皇体制衰败，这衰败和损害的情势绝不是任何一个当代的皇帝所能做到的。我没有做什么，一切都是神的道做成的。他只忠实的传讲神的道。马丁路德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因为当时的圣经啊是神职人员垄断着的，当时的圣经没有德文，没有英文，只有拉丁文。啊，当然原文你也可以看，希伯来文、希腊文，谁懂希伯来文、希腊文呢？那个希腊文是古希腊文，今天的希腊人都不懂的。就像我们今天，我把中国的古文给放你跟前，你能给我读出多少来？对不对？你可以读，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如果没有注解，你很难懂。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的希伯来文就是这种老希伯来文，希腊文也是老希腊文。到希腊你读了这个是圣经里的，你跟希腊人还是不能说话，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的改编成白话文了。就像中国似的，今天你弄一个孔夫子知乎者也的跟我们被当代大学生说着话，他们可能听不懂，说你干嘛说什么呢？嗯，是不懂的。所以当时的教会神职人员、教父啊，垄断了圣经，他可以随意的讲解圣经，按照自己的意思，所以带来了很多偏差的解经，也是教会很黑暗的一个时代。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口号，叫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道，所以我们应该按照圣经这卷书所写的话来忠实的传讲，不能有任何的改动。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改革的成功啊！所以马丁路德就把这个圣经翻成德文，让德国人自己每个人都可以看圣经。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啊，主教讲的不对，主教篡改了圣经的原意。那我们当然就不听主教的，我们听谁的？听圣经的，听神的。所以我们就变成我们属灵的光景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所以在历史上，英国不流血的革命也是因为将卫斯理的和教士怀特菲的这个竭力讲道的结果。英国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教会起到了一个综合的作用。当统治者跟人民群众发生极大的矛盾的时候，教会的传道人忠实的传讲神的道，使两方的矛盾得到了缓解。啊，我刚才说错了啊，江卫斯理一天讲五次道，怀特菲34年的传道生涯中每周讲20次道。我们这里边如果一个礼拜能讲过5次道的以上的举手，有没有？有一位，还有没有？两位、三位、四位？平均一个礼拜讲5次道的差不多吧。有，你看还是这么多，家庭教会这个不得了。我们在美国一个礼拜一个牧师讲一篇道不得了，因为一个教会好多牧师，对不对？你不能老你站讲台，你让大家操练操练，对不对？人家也学一辈子神学，在你这儿你不让讲道也不合适，对不对？你讲的再好也得让别人去讲嘛。所以很难轮到。我记得我到意大利去带领温州弟兄姊妹的教会，他问我你讲到，我说我一天讲几篇道啊？说一天讲5堂。我说一堂多长时间呢？他说你在美国的时候，我说美国45分钟。他说我们一堂1.5小时。我一算，一堂1.5小时，一天讲5堂。我说你把我当录音机了。可是江卫斯理那个时候就这么讲道，一天讲5次。我相信他讲道一定是很长的，不会像我们今天美国那么短的。美国现在你30分钟，你要不结束啊，那小孩就放进来了，哇，都跑到教堂里去，你们捣乱去，你必须得赶紧按时间结束。那个美国的主日崇拜，我们掐着时间的， 非常准确的，非常准确的，大陆就不需要，可能更自由一点。当然准确也不见得都不好，可如果真的圣灵感动你，那天你有的话没讲完，我觉得还是要讲，还是要讲。所以还有在美国的有一个叫爱德华兹的著名的传道人，在波士顿他讲了一篇相当有名的道，这个道影响了美国一个世纪，这篇道叫做《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这篇道使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震惊，也给美国带来了久所渴望的复兴。十九世纪美国也因为布鲁克林啊，还有沃德巴克尔，还有他们这几位著名的讲道，使美国的教会啊复兴起来。还有我们所不管信主不信主都明白的都知道的一个叫马丁路德金的一篇讲道，我有一个梦，给美国整个的国家带来了希望。这个马丁路德金今天的梦实没实现呢？实现了，奥巴马做了总统，美国的黑人不再受歧视，他们不再不给你上公共汽车，他们可以跟白人一起平等的来赞美我们的上帝，他们可以跟白人一起拉一手来称为弟兄和姐妹，这了不得，弟兄姊妹。我是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教会哪有支持民主党的？因为民主党什么同性恋都什么都可以的，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比较自由派。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去选了奥巴马，选了奥巴马，我今天弃权了，没投票，因为大家一半选奥巴马，一边选 John McCain， 那我就想最后我不要选了。大家问牧师你投谁票啊？我说你不要问我，但是过去每一年我都会说我们要选共和党，因为共和党的价值观是保守的，他们不主张堕胎，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符合圣经。教会关心的不是政治，教会关心的也不是政党，教会关心的是符不符合圣经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所选择的领导人是这样选择的。当然你们在中国还没有这个权利选择领导人，在美国有。所以我们在美国每一年我们这些都不会放弃我们履行一次我们投每一届投票的权利，包括对议员。我发现那个太好了，那感觉真不一样。当我投票那时候我就想，我是主人，我这一票说不定就决定你当上不当上，你知道吗？你笑，美国有一部电影就写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最后就差一票啊，那个电影你有看过没有？叫什么名我忘了，很有意思，我在飞机上看到的，笑死我。可就奥巴马要当选的时候，这个一票呢，那个人呢，本来这个人又懒又馋又不上班，他的女儿特别好，每天都把爸爸周起来，因为离婚了，他活得也没什么劲，你知道吗？就带个女儿，这个女儿每天把他周起来。后来要选举，他女儿说：“爸爸，你一定要去选举，因为你是公民，这是你的权利和责任。”爸爸那天结果答应女儿去选举了，结果又喝醉了。这个女儿就看爸爸喝醉，怎么周都周不起来，就把爸爸的身份证拿去了，就到那画了一个那个什么选票就扔进去。可他在扔的时候，选票刚扔的时候，他一着急一跑就把那个电线给弄断了，那个计票机啊啪没电了。可是这个票号码进去了，不知道投给谁，后边没看全，结果这个全国的票统计出来，发现这两位总统就一票之差，就这个票，在那个叫做 Albuquerque 新墨西哥州，就是一票。所以所有的电视台媒体都跑到 Albuquerque 一个小镇子，就找到了这个醉酒这个人，因为名字是他的。他那天正睡得兴眼，所以就他一开门就唰，家屋里亮的简直就跟那个白天一样，所有的探照灯都照到他，然后那直升飞机就来响，就照他说这个人现在出现了啊，他的票决定总统的当选。看过这个故事没有？哎呀，那时你觉得做美国人真幸福，我就恨不得做那个醉汉去，我可以决定总统。故事写得太好了，不得不佩服好莱坞的电影啊，虽然有很多里边的东西不太干净，但技巧绝对是一流的。你要是懂艺术，你去欣赏它的技巧，真的是一流的。这个悬念多大，你想，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 赶紧缩回来，说坏了，咱们家来帮记者。他女儿吓傻了，举着名说是我替你投的票，那这是违法的，这是违法的，别人千万不能说，怎么都不能说出去就完了。你他爸爸还得说他爸爸投的票，投谁了呢？他也不知道投谁呀、啊。结果你知道这个故事就发生了，然后这个你就看到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幕僚围着说，这个人喜欢喝啤酒，这个人说如果那把他所有的资料立刻全部调出来，然后我们采取什么方法让他这票绝对是我们的。所以这个总统，现任的总统立刻就在总统一号上，这个空军一号上接见他，请他喝咖啡。听说他失业了，他离婚了，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总统就说，其实这些都没有问题，仰望神嘛，神一定会供应的。其实就暗示你不要担心，你选我，你要啥我给你啥，这不这很简单吗？对。然后那个没有当上总统的就上来开始说他会钓鱼，他爱钓鱼，给他个资讯说钓鱼他特别讨厌，现在把河给污染了，所以这个总统大跟他谈我们如何保持环保，如何让我们的鱼都更干净，那么你的这个钓那个鱼一定是最鲜美的，所以大家都采取这种方法来拉这个选票。后来的故事结局是相当美的结局啊，相当相当美。这个人后来认罪，在整个的电视辩论中，他上去他说对不起全国的观众，对着全国人民，票不是我投的，是我女儿投的，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父亲，但是今天人们让我选这张票了啊。他开始讲到他的经历，开始他讲到对自己的祖国的热爱，开始讲他对两个总统的期待，谁当了总统怎么样？所以他从一个罪犯突然变成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啊，了不得，这个了不得。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讲什么呢？讲电影了，不困了吧？不困了，所以我们还得讲道。所以讲道呢，神在中国也兴起了很多的重用的神的仆人在讲台供应上，所以中国人在教会的聚会中很看重讲台的供应。我们在北美我们会发现的，一个教会这个牧师如果讲道不好，教会不会兴旺的。尤其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因为来到美国的都是高知识的，就像我的教会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我们大概50%的是博士学位的，剩下的就是硕士学位的，在我们教会几乎没有本科学位的，啊，本科学位的是我女儿，啊，因为下一代了，来到美国留学都是在大陆读完了大学，到美国考研究生的，毕业了留在美国，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是中国的很好的大学的学生，他们相当有理性和分辨的能力，那他们当然对讲员讲到的内容和方式要求太高。不仅如此，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到了资讯的时代，我们一打开电视，每个礼拜天美国几十个著名的牧师在电视台里边讲道，电视台都播着他们的讲道直播，那教会都是几万人的大的教会，他们也有钱，他们可以买频道，所以他们的讲道当然精彩，那没有说的，那是美国那么多教会就浮现出这么几位讲员来，那当然是不得了的。所以很多的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牧师挑战也很大，挑战很大，我们怎么站讲台？中国大陆今天也是如此啊，你们一打开网站就看到一些中国大陆的海外的这些牧师们讲道，他们都经过系统的神学教育，他们过去都是很好的，不是北大清华就是人民大学，都是很好的文化，不是学哲学的能言善道，就是学文学的感性丰富，你会看到也有学理科的，像冯秉成牧师，那逻辑严谨，所以这些人的讲道对大陆的传道人的讲道挑战也很大。那我们怎么说来面对这种讲道呢？我们还得需要自己去努力。在20世纪初期，教会神也在中国兴起了一批的传道人，这批传道人对我们今天影响很大，尤其我想对我还是影响非常大的。宋尚杰，我很欣赏宋尚杰的讲道，我没有听过，因为宋尚杰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呢，还没有发现录音机呢。可是宋尚杰的讲道可以让中国10万人信耶稣，你知道中国在那个时候30年代有10万人信耶稣，得了吗？我们有没有带10万人信耶稣啊？没有， 耶稣说我们要做比他做的更大，所以我们就超过宋尚杰才对吧？不容易。神在那儿特殊拣选了宋尚杰，宋尚杰是一个牧师的儿子，福建人，到美国读的博士，生物化学博士，三几年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教育部，国民党的教育部聘请的大学教授，一年300块大洋，他没有做，他做了传道人，一年30块大洋，当时的薪水了。他在回到中国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博士奖章证书全部撕碎了，都扔到这个大海里去了。他说世界的让他过去吧，我从此就是神的仆人，我服侍的就是耶稣基督，世界一切在我的眼中视为粪土。这跟保罗一样，了不得的一个传道人。据说他讲道的时候非常精彩，他常常带着棺材上讲台，带着锁链上讲台，大家都喜欢听他讲道，所以他一讲道的时候，那人都坐在第一排、第二排，可是又怕他，因为他讲讲道就开始让你站出来。昨天犯了什么罪？你说，哎呀，主啊，赦免我。我没有听过，我听到这些，当然他个性也非常的特别。如果按照今天我们对传道人的要求，他可能不太够格，因为他不太 nice， 对人不太和蔼，凶，他就那么真实。我在新加坡神院，我的老师是印尼人，吴兰玉老师，他的爸爸和妈妈接待过宋尚杰博士，住在他家里，他的个性很有，因为所以爸爸妈妈为了让宋博士住得好，就把自己的主卧房让给了宋博士。宋博士一进屋，把主卧房的衣服全扔出，把自己衣服挂上。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你不许进他屋的，你像我住的，你们随便进，对不对？想来就来了，他不可以的，你得敲门。你说我的孩子有病了，需要你为我祷告，你从底下塞个纸条进来就可以了。他的祷告真的是有果效，真的医治，那不得了的这个人。于立功牧师见过他，于立功牧师，我的老师啊，今年87岁了。于牧师那个时候在重庆陪都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次布道会，宋博士来布道会，于牧师带歌，于牧师唱得很好。那个时候山东人高高大大的会唱歌，还会拉手风琴带歌。于牧师看到宋博士从远处走过来，宋博士都穿大褂的，你知道吗？夹着圣经低着头走，从来不看人。然后他走过来，于牧师给他鞠一躬说：“宋博士好。”没理他。那人于牧师就是受伤了。你们有没有跟我说话我没理你们的？心里会受伤吧，挺难过的。说我跟詹姆斯说话，詹姆斯没理我，对不对？我很注意的，你跟我说话一定理你的，不管我多忙。我说我时间不多，我们说几句就好。那他绝对不理你的，因为他忙，他在想我今天要讲什么讲题呢，你知道吗？圣灵充满他，他没时间理你。那于牧师好，你不理我，我不带歌了，我不去了，你知道吗？就跑到宿舍躺着睡觉去了。于牧师跟我讲的他年轻时候的趣事，正睡觉，4000多人的聚会，祷告从那边起来了。他说就像风一样的，哇哇的祷告的声音，海浪一样的涌过来。哇，他立刻从床上蹦起来，跑到会场上去悔改。悔改。宋博士就这样一个性格，只活了44岁，他就活了44岁。我认识他的女儿，他两个女儿在纽约，经常给我写信，有的时候说我很像他爸，我说我不像你爸。我没有你爸那么被神所用，他爸那个讲道的 power， 那历史上没有几个的，没有几个的，因为他专心传道，他根本不考虑你人的感觉。他不能做牧师，但是他可以是个布道家。比如他去一个地方布道吃饭，我们在一桌吃饭，比如说一桌吃饭，他噼里啪啦几口就吃完了，别人刚拿筷子，他立刻就把桌一推，祷告了。那你们这是吃饭的还是祷告？大家看，赶紧祷告。他就这样，所以神很用宋博士。那么这个还有除了宋尚杰，还有尼托生。大家据说尼托生非常会讲道，尼托生是福建人，跟宋博士一年生的，也是福建人，福建很出大牧师的啊。尼托生没有留过学，可是用英文，他很多的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这个不得了的这个弟兄， 他到英国讲道的是当时最有名的英国牧师施百克给他翻译，他在英国最大的教堂为威斯敏斯特教堂讲道，知道威斯敏斯特就是戴安娜结婚那个教堂，知道戴安娜是谁吧？啊，年轻人知道啊，那谁的威叫什么威廉的妈妈吧，对不对？是那个他的什么他的老公叫什么了？查尔斯王子啊，就那个从来不会笑的那个王子，对不对？啊，他的媳妇儿就是在那个教堂结婚的，也是在那个教堂送走的，对不对？利弟兄，一个中国乡下的传道人来到英国有那么高的礼遇，是因为他在西方影响太大了，因为他的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这人极其的聪明，极其的聪明。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段我苦闷，我开始读利弟兄的书。我为什么读他书？我一个美国教授问我，你认不认识，知不知道尼托生？我不知道。他说奇怪，中国的基督徒怎么能不知道尼托生弟兄呢？他说我推荐你去看他的书。我到图书馆查，我看到他生命中很丰富的地方，非常的丰富。当然后来他创办了小群，小群成为中国一个最大的教派，也是中国的地方教会最有影响的。他受奥秘派的影响比较严重，讲道讲得好。1948年，当共产党要49年共产党要打赢的时候，尼弟兄感觉到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要统治中国了，教会可能要面临着灭顶之灾，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所以他就开始组织同工，就像我们这次把全国的地方教会的同工叫到一起来，有40天的培训，他讲了20天，后来这些东西成为他最重要的属灵的资源，那是他最后的讲道。后来他到了香港，到香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觉得神让他回到中国去跟弟兄们姐妹们一起面对逼迫，就像当年彼得回到罗马一样被杀了他选择了殉道，当时香港这些教会都留他不让他走他还是回到了中国。50年回到中国，51年他被抓起来53年被尼托生反革命集团被判了无期徒刑，好像是后来他在监狱里被整死了，被整死了。所以尼托生是为主殉道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他也活了50多一点，但是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神使用的。当然还有王明道，大家也知道王明道牧师，王明道牧师讲道也能讲得很好，他是相当会讲道，他的留下2本书，前50年后40年王明道牧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牧师。王明道牧师在他书中坦诚他的软弱，他非常的胆小，非常的胆小。警察抓的时候，那个公安从院子一跳进去，王牧师看一个拿枪对着，不许动，吓得就瘫倒在地上，根本没有那个神的仆人那么大义凛然，没有的，真实的。他被抓进监狱，后来他在监狱里边承认了三自教会，当他承认以后就把他放了，放了以后他出来，他发现他不对，当时的三自其实就是政府在管理教会的一个组织，所以他又要回来他的写的那个承认那个书。后来在要的时候，大家吴耀宗请示，据说吴耀宗请示周恩来说王明道又不赞成三自的路线了，那么又反对了，那周恩来说2个选择，如果赞成做官，不赞成坐牢。他如果当然赞成了，他可能会成为三自教会的主席、副主席，或者全国政协的常委，或者政协副主席。后来丁光旭不做政协副主席吗？对不对？但他没有选择，他最后选择坐牢，判了无期徒刑。这个牧师坐牢是很传奇的，你看他后40年这本书，别人写的他活93岁，他在监狱里面活到什么程度，最后他喜乐地面对坐牢，他相信说什么人能够进监狱呢，那一定是神差派才能进来的，对不对？他发现监狱的人是最需要耶稣的，最需要福音的，因为监狱都是被捆锁的人，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冤假错案受委屈的人，在监狱里边他们心里多苦闷呢，所以一告诉他耶稣基督爱你， 不管这世界别人怎么对待，耶稣爱你。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美好无比，人们都带着这种盼望，所以他传福音很有果效。一劳动的时候，一传这一圈全信耶稣了啊，然后他就把给他喝的水，这个水一碗水给他点水受洗，监狱很快就变成教会了。所以后来监狱发现这个麻烦了，这个人进监狱不消停传福音，因为他谁都不怕，他死都不怕了，他突然刚强，一个胆小的人刚强壮胆了啊、嗯！他监狱就忠实的传讲神的道，他圣经很熟啊，他圣经都会背下来的，他根本就不用拿圣经的。所以我们传道人，我觉得大陆的传人不得了。我看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说，一年信主，一年把圣经读了60遍。Oh my gosh， 这么长的圣经，他一年读60遍，他怎么读的？王牧师在监狱里面就是靠大脑记的圣经神的话来喂养那里边的需要的人。后来监狱给他采取个办法，给他关小号，不让他接触任何人。我看你向谁传福音？啊，过了几年，给他送饭的警察信主了，真的是奇妙。什么人能够战胜这样的人？因为他没有恨，他没有爱。他全是爱，他对那个监狱长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我想进监狱传福音我都进不来，你把我关进来，这不正是让我传福音吗？给监狱的，给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对不对？这感谢主啊，那就是这样子的神的话。那后来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来美国访问，到美国的时候，这个吉米斯卡特，大家知道这个总统啊叫卡特总统，总统做得不好，做了4年就下去了。可是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慈善事业做得很好。不做总统了，获了诺贝尔奖；做总统了不行。这个人太心慈手软，然后又太讲圣经原则，所以做不了总统。总统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按照国家的利益，不能按照上帝的利益，否则老百姓有的不拥护你的。我告诉你。所以他下台了。这个人在台上的时候，正好是邓小平来访问，他跟邓小平说，我有一个我敬仰的人叫王明道，美国总统敬仰的人，说能不能帮我找一下，我想跟他见一面。邓小平说，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的？他说传道人。邓小平也知道监狱里呢，中国的所有传道人都在监狱里。这个你看，人家这个总统也很会说，人家没谴责你人权，也没有跟你吵闹说怎么样，人家就说我有个敬仰的人，帮我找一下。邓小平回来告诉放了王明道，我找在哪里？找在山西阳泉监狱，找到了，啊，已经关了20多年了，找到了，告诉监狱马上释放他，啊，给他接回上海，儿子在上海工作。监狱长那天开会说，我们怎么释放王明道？用小车送到飞机场，飞机场把他送到上海，坐飞机啊，然后给他换一套新衣服，检查他所有没有疾病，赶紧，因为最高领袖下令要放掉他，这还得了啊？这个不得了了，这什么事情发生都不知道。嗯，结果到王明道的监狱里面，为了保持公安的尊严，还给他一个证书，毕业证书嘛。从监狱说，证书上写罪犯王明道改造良好，刑满释放。王明道看了以后没有签字，他说我不会出去的，因为第一，我在神的面前是罪魁，可是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我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你说我是刑事罪犯我不能同意，我应该是精神罪犯。第二，我是无期徒刑，没有刑满释放这一说，用词错误，不出去了。哇，这个监狱长吓得，你不出去我就进去了。你听过监狱放人放不出去的吗？这一个老人可以面对着整个的强权，他没有恨，他只有爱，所以只有爱才有力量。你们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自己不晓得。耶稣对那个钉死的人没有一句恨，这就是力量。所以这十字架的道理就在这，十字架道理就是力量。看耶稣那么软弱钉死了还在爱人家，可是今天耶稣影响了多少人？我们基督徒有20亿信耶稣的人， 请问希特勒有没有20亿的追随者呀？
没有。
毛泽东没有，他们都变成了黄土一堆，黄土一堆，再没有那些追随者。可耶稣基督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世世代代的那些为主去殉道，为主去传福音，为主去吃苦，为主去背十字架。后来王明道还是被放出来了，因为他们还是有办法把你放出来啊！你既然不走嘛，好，我给你换监狱啊！换监狱，王牧师那得服从嘛，因为王牧师我拒绝改造，服从管理啊！这是一种不合作，这种一种非常聪明的，坐牢就拒绝改造。我们是信耶稣的，想把改造成共产党员不可能的，可是我们服从你的管理。那分寸管理，所以在给他放的时候，给他换监狱，换到一半，车开到一半，说看到快到城市了，说大家上个厕所吧，就让王牧师上厕所。王牧师一上厕所出来，车开跑了，把他扔了，这才放出来。最后好像还是没放出来。后来王牧师又走了两天，也走回监狱敲门说：“我是王明道，我回来了。”后来就没有让他进入监狱去，就在监狱外边给他一个房子。就住的也到监狱里边打饭吃去，啊，然后在监狱外边住个房子，住了大概半年多，儿子来看的时候，算了爸，回去吧，回去吧，这个地方一个老人在这太不方便了，你说你干嘛呢？回去吧，回去吧，这是神的意思，让你出来，不是他们的意思，他们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回到上海，我那个时候刚刚封建96年。我在同古福音营，在德州泰克萨斯的一个山里边，王永信牧师有一天给我们这些中国的年轻的传道人放了一个片子，是王明道最后的访问录像，我是哭着看完的。这个老人93岁那一年被主接走，那天早上是个礼拜天，师母和他的儿子要做礼拜，王牧师躺在床上，因为那时候已经病很重。师母说：“我们要走了。”儿子可能也聋，师母声音很大：“我们要走了。”像哄小孩似的，儿子走啊，干什么去？你敬拜主，去教会。我们说：“哦，我不能去了，你们去吧。”然后师母要走，王牧师突然一伸手拉住师母：“唱个歌。”他们在一起唱了一首歌，一首赞美神的歌。当师母和儿子回来的时候，王牧师已经被主接走了。我就听那个话外音呐、啊，那个播音员呐、啊，解说员讲了几句话，我就哭了。解说员就是神的仆人王明道牧师。他是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赤条条走的。当他走的时候，他睡着是别人的床，那是别人的房子，他盖着别人的被子，穿着别人给他的衣服，他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他自己。这真的是令我们今天的年轻传道人去效法学习的，不容易做得到的。因为他是世界万物如粪土，他唯有基督。那个解说员说：“可是他的一生带领了多少人认识真理，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的一生就是个见证。他祝福了中国的教会，中国今天的教会就因为这一代传道人他们的美的见证，他们那个整个为主殉道的精神，使今天的教会复兴起来。教会的复兴是因为宣教士所流过的血肥沃了教会的土地，了不得的。第三个传道人我介绍给你们，这三个传道人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在美国神学院读书很苦闷的时候，我读了他们三个人的事，我才觉得要做这样的传道人，要忠实的传讲神道啊，忠实的传讲神。当然除了他们三位以外，还有纪志文，大家也知道纪志文牧师啊，1920几年的传道人。丁立美牧师是中国第一位的传道人布道家，丁立美的女婿 是国民党的时候的这个纺织部部长啊，他的女婿的他的外孙是原来是我团系的主席，我在他外孙家住过半年，我读神学的时候，非常的原来是大陆内蒙古大学的教授，后来来到美国工作了，他常常给我讲他外公的故事，丁立美，那也是做大学生工作，还有赵军营，就是赵军营讲的特别好啊，在敌后工作，向大学生传扬福音，赵世光。这个王载、王赤、贾玉明、杨少棠，这些人的讲道都是有生命基础的讲道，给中国的教会打好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中国的教会很重视讲道啊，中国的教会反而对礼仪并不太重视，对礼仪可是对讲道要求很高啊，我觉得是对的，因为讲道可以喂养生命，让我们的生命长大，那也可以挑战我们的意向，让弟兄姊妹对自己的信仰更加的确定。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台，我们要学习这些老的传道人。好，先坐一会儿啊，等一会儿结束，我们给他祷告，我们这些姐妹得了癌症，让神给他医治他。好，我们这个讲道呢，我当然除了讲道具体的，我觉得我个人的讲道，我在神学院学过讲道一、讲道二、讲道三，大家知道讲道一很简单，主要是你的声音啊、表情、仪态、仪招，这个要求很严格的。那老师要看你怎么讲，走上讲台不要慌啊，走路要稳一点，他会教你。当然摔了跟头也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同学有一天这个毕业讲道的时候紧张嘛，走台上台阶一下滑，跟那啪嚓摔那儿了，大家笑啊，他也自己也很囧，可是他起来说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大家就一笑啊，这个觉得很好，哎，这个开场白不错。所以有的时候学会幽默自己啊，这讲道我们今天的讲道也不一定都那么严肃，在这种比较幽默的时候把神的话传讲的清楚更好啊，因为大家坐着听到，说是听你45分钟啊，脑袋也木了啊，也木了，所以你还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幽默并不是坏事啊，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用比喻。耶稣基督讲到都用比喻，他说我若不用比喻怎么样，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讲了你听不懂，我讲地上的事情你都听不懂，何况我讲天上的事你更不懂。所以他一定用比喻，他用飞鸟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啊，他用捕鱼的比喻、撒网的比喻，他用很多很多的比喻来解释天国的事情、天国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的传道人要学会用一些的比喻和事例啊。那今天呢，我受这个丹佛神院的院长他写了一本叫做好像解经讲道学实例，你们看过这本书吗？Robinson， 他叫 Robinson， 罗宾森啊，这个你大陆有没有这本书啊？解经讲道，罗宾森的解经讲道，这个非常好。那个我在神学院的学的时候，我看过很多讲道，所以我选择了他的那个模式，他叫解经讲道。我黑板从在哪里擦？啊，谢谢帮我擦一下。所以今天我简单讲一讲我们讲章的结构。讲道主要从讲章开始，这个讲章并不是讲道，可是讲章是讲道的基础。就像当我们在讲之前，我们把讲章写好，你完成了一部分，那你要把它变成你的话语出来，你又完成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你看不见的，你的话语进入到会友的心中，他又完成了一部分，所以这个你的讲道就算完成了啊，完成了。所以在讲道的时候一定要，我今天跟你们讲过，我在教会第一年我讲了以弗所书，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大家了解教会然后呢我又讲了罗马书的12章到16章，那么讲到献上活祭合乎中道不要论断，彼此相爱，所以这一节一节就告诉我们基督的生活。所以教会刚建立的时候，他们打好基础，我们的教会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彼此 不要瞧不起，而是彼此建造。上帝按照己意把恩赐给别人，我们有的是手，有的是脚，有的是眼，有的是鼻，有的是耳，放在一起是一个身体的搭配，嗯，对不对？那这个在讲道中也很重要。那第二年我就从马太福音开始，马太福音讲了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家谱诞生，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登山宝训，然后这个七个比喻，然后呢天国的比喻，然后最后大使命。这我讲一年呢，这个马太福音我讲了一年，然后我就从创世纪开始，我又回到旧约的创世纪，因为大家对圣经已经有些概念了，新的会有，开始从旧约开始，那是在了解上帝的创造啊，和犹太人他们从加利利的乌尔出来，创造一个敬拜上帝的民族啊，建立这样一个民族，我们开始了解整个的旧恩的根基啊，旧恩的基础。所以你在设计你的讲道的时候，你也可以有专题讲道，有解经讲道，有这个经文式的讲道啊，有经文式的讲道，解经式的讲道，专题式的讲道。这讲道分很多类，不管你分了多少类，你一定要记住，你是在讲神的话，不是讲自己的话。你要用你能够熟悉掌握的一种方式来讲。我觉得形式并不重要，你自己熟悉哪个形式，你就用哪个形式讲，你比较容易掌握。你不能说啊、哦，我觉得这个某某某牧师他的讲道方式很好，可是你不是这种人，你就硬去学，最后学的就不像，啊，学的就不像。所以我在神院后来我学了 Robinson 的讲道，我觉得他的结构讲章非常的好啊，他的讲道大概是这样分这样几点啊，第一首先是我们管它叫做 introduction， 引言吧，好不好？引言，或者我们叫做这个序引言。引言带进来呢，这第一步引言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用一个故事开始，或者一个新闻也不错啊。这是指对现代的城市的知识分子讲道，嗯。通过这个故事，通过这个新闻，把人们的目光吸引过来，抓过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啊！抓过来的时候，他就想听。可是这个故事最好跟你的这个主题是一致的。如果它不符合你的主题，你这个故事一点作用都没有，也许还适得其反。所以，第二个。就是本论了，那就本论了，我们叫的本论啊。到本论的部分呢，就是你要讲的最主要的部分了啊。引言是为了进入到本论，本论大概分三点，我们一般的 Robinson 就讲三点，一点、二点、三点就好了，好了，三点，大概通过三点就把这段经文讲清楚了。在经文里边有经文的解经部分，有应用部分，那么也有一个遇到故事。你大概最好每一点都有一个遇到故事来说明它，否则耶稣说我若不用比喻我就不说了，否则你说了很多的理论他还是听不懂，你还是他听不懂。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有人讲到活呀，什么意思呢？他都有例证来证明他要讲的论点。可是呢这个论证是很难找的，我写了这么多的讲章，我跟你讲，我的讲章啊，我都是写的很低调的，很具体的，每一句我都写下来的，因为我很笨，我不能随口就讲，啊，我没这个恩赐，我必须把它一句一句写下来。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就是 study 过程，就学习的过程，研究的过程，这个一点都不吃亏的。可是我讲的时候，我是不要这个东西，我已经写完了。我已经在我的脑海中融会贯通了，我不是照着稿讲，我要照着稿讲，这个就不会吸引人啊。你也不能够把这语言的美妙传递出来，弟兄姊妹，你要我告诉你，这个语言是最美妙，什么也不如语言美妙。如果你能够把握语言的能力和圣经的有圣经根基，你就会很吸引人，让人听神的道。就像所有的乐器都不如声乐好，对不对？为什么？这个是上帝创造的，其他的乐器是谁创造的？是我们创造的。 上帝创造跟人创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声乐是最美，那是最美的，所有的乐器都为声乐服务的。你不管多大的乐队，当那个歌唱家站前面，所有的都为他服务的，对不对？包括那指挥也是为他服务的，先给他点个头唱嘛。今天一个小玉子儿呢，这歌唱家知道。所以最后第三点就是结论，这 Robinson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不复杂，不过里边有很多的讲究。结论，那么结论就其实结论就比较简单了，结论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大概你已经说的差不多了。那然后你就用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带有时代性，一定要记住时代性，对我们会有哪些的挑战，我们该怎么做啊？我们该怎么做？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这很重要了。所以大概这三点，这三点你要把它，这些你要把熟练的掌握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不用写讲章，你的脑海中就是任何一段经文我拿过来，我脑海中立刻我就明白，我要用这个三个阶段把它划分。我们举个实例好了，我们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我们找一段经文，我随便找一段经文，想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大家最熟的这个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不栖在仓里，我们天父养活它，这段经文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我们如果让你写讲章，你会怎么写？你会怎么讲？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到34节，9节经文，25节34节，看到没有？找到了，找到了。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要读的这个，你读的5遍10遍，读的50遍，你就会抓住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耶稣讲了什么问题？忧虑的问题嘛，对不对？几个忧虑啊？数一数。一个，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一个，为身体忧虑，两个啊，然后呢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三个。嗯，要查呀，你要查这个最重要的词，最多的词一定是这段经文你要重点讲的，对不对？然后后边还有，对不对？所以不要忧虑，而31节四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外面所求的，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要为明天忧虑，五个，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忧虑，六个。所以你这段经文你看到最多的词就是忧虑，耶稣讲的这话是解决你忧虑的问题的，怎么解决呢？你得分段了，你这个主题找到了 ，OK， 主题找到了，我们今天在这儿写，主题是忧虑，好了，忧虑。那么耶稣让我们忧虑吗？不让我们忧虑，所以不要忧虑。哎，好了，这题目好像出来了，不要忧虑。但你还可以起得更艺术一点，或者更怎么样，反正你根据你的情况，那当然实实在在就是不要忧虑，那这个是很清楚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所以这是我们的题目，也是我们这个堂道要讲的主题 OK。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来写讲章好不好？我们怎么写呢？那我们就分析经文吧。首先我们用一个，因为它大概是一个引言，引言，那引言我们怎么讲呢？那当然我们就讲到金融海啸来临了，美国的银行倒塌了，华尔街垮台了， 啊，那么人人开始忧虑，我们的工作失去了。你可以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啊，过去不得了的，在华尔街工作，每一天都赚几百万美金。他常常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赚了几百万，明天赚了几百万。你说昨天我接到他电话，他跳楼自杀了。那当然最好不要这种事情啊。你举了这个例子，当然我们听到，哎呀，这么好的人自杀了，这么有钱人自杀了，好可惜。可是金融海啸冲击把它冲了，你可以举这样例子。那我举了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我记得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举了个例子，是法国有一个年轻人常常忧虑。他为什么忧虑呢？害怕当兵。他为什么害怕当兵呢？当兵上前线，上前线呢就有九死一生，所以他怕死，他就忧虑，忧虑到一个程度，他快乐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喜乐失去了，然后他就得了忧郁症，得了忧郁症，女朋友也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剩下什么呢？忧虑，他就剩了忧虑了。这件事情呢，被他在前线打仗的一个同班同学知道了，这个同学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这封信呢，后来被检察官发现了，因为战争时期这个报纸邮信都要经过检察官检查，怕有情报的流失。检察官发现了以后，检察官就觉得这个信很有趣，就交给了报社的记者，报社记者给他发表出来了，为了警示世人不要忧虑。那么这封信怎么写的呢？这写的很有意思，这么写说：亲爱的同学，在这件事情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被征召了当兵，一种是在原地不动，因为你还可能不被征召，对不对？如果在原地不动，不要忧虑，对不对？如果被征召当兵啊，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送往了前线，一种留在后方。若是留在后方，不要忧虑。若是送往前线，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危险的地区，一种是在安全的地带。若是在安全的地带呢？丁子没说，不要忧虑。若是在危险的地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负伤了，一种没有负伤。若是没有负伤呢？丁子没说，不要忧虑。若是负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重伤，一种轻伤。若是轻伤呢？丁子没说，不要忧虑。若是重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死掉了，一种是医好了。若是医好了呢？丁子没，不要忧虑。若死掉了呢？你就不会忧虑了。然后他后边还有一句话很宝贝，这句话就画龙点睛。耶稣说，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在哪里啊？刚才我们读了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对不对？耶稣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二十七节，比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你想，我用了这样一个引言，我讲的都是忧虑，我集中在这个重点上，然后他又非常的逻辑性很强，推理一步一步推，推到最后一发现忧虑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死了就不会忧虑了，你知道吗？忧虑是自己吓自己，把自己吓死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样，你要这样的引言，这个讲章一定很吸引人。我在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精神被我调动起来，他就调动起来，然后他就跟着这个逻辑往前走，他突然发现我也忧虑，我干嘛？我不傻吗？对不对？这个本身这个故事就使你这个讲章画龙点睛，而且一下就把人带进你的神的话语里面来。他最宝贵的就后边那句话，耶稣说，你们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是我这个引言的总结。你看这个总结就出来了吧，总结就出来了，所以你又回到你的重点上来，耶稣的话。那么在这里边还有个问题，当你讲完这个故事了 ，OK， 故事吧，引言，我们就说这个故事吧，或者你选一个其他的故事也没关系，很感性也没关系。这故事结束以后要有问题，要带进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你说，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忧虑呢？当金融海啸来临了，我们如何来面对呢？我们如何能够避免忧虑呢？我们如何来过一个说完消极的要说积极的， 你如果都是孝敬没有积极的，你这个讲章也失败。我们如何过一个喜乐的啊？这就喜乐就跟忧虑怎么样了？对立的，喜乐的、平安的、得胜的人生呢？哎，你要有这个问号啊，三个问号。哎，这个大家就说，那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呢？那就得听你讲嘛，就把他们调动过来了。记住了吗？写一写，记住，以后就学着做，做了十遍八遍就会了。所有的经文拿过来，我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的，啊，都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然后有一个结论，然后让这个经文呢，耶稣基督2000年前讲的话，让它在我们今天让大家感兴趣，感兴趣。神不仅是对2000年的人讲，是对我们今天讲的，带有时代感。我们这时代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面对高级知识分子讲道，我们不能够随便，也不准备啊，天天就到那随便说一套东西就拉倒了，做个祷告就完事了，时间长了不行的。我们加州有一个教会，我不说哪一个教会了，那个牧师特有意思，那牧师没有讲道恩赐，也不愿意讲道，可是他又不愿意让别人站他的讲台。他每当主日崇拜唱完歌了，他就说：“嗯，今天神没给我话，所以他就不讲了。”什么叫神没给他话？是他没准备，你知道吗？他当然神没给他话，所以他当然这个教会比较灵恩了。他一说神没给他话，那大家就相信他神没给他话，今天不讲吗？过了一段是老神也老也不给他话，弟兄姊妹就不来了。你既然神不给你话，我们去别的教会吧，别的教会都神给的话，神这句话都在这个里边，怎么就没给你话呢？是你懒惰，你知道吗？后来教会把教堂也卖了，他自己去大陆宣教去，我不知道他大陆宣教神给不给他话。懒惰，传道人最忌讳懒惰，上帝不使用懒惰的人。你拿过你的能力有限，不怕啊，可是你殷勤服侍主，神一定会给你力量的。我从来不会讲道的，我也不会讲话的。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长大都不会讲话，我一讲话我爸就打我，我专讲错话。后来我就变得不讲话，我什么时候知道我会讲话？就89年64的时候广场，我才发现原来我有讲话的恩赐。因为我看到这帮人笨的王丹呐、啊，那个笨的要死，讲话那这个北京话说不清楚，软软的要死，不知道在干嘛。把大家好几十万人整到广场上，说让大家歇会儿啊，干嘛？我们要干嘛？我说麦克风给我，给我，我告诉他们干嘛？我一下说得很清楚，他干嘛？嗯，结果大家就把我选上去了，就给我推到通缉令里边去了，就因为会讲话。可是世界的话。这是可以通过知识啊，我们的判断来讲的话，可是一讲神的话没有用了。来到神学院，人家牧师不是长老的儿子就是牧师的女儿，从小就在教会里分享啊讲啊，很会讲的。那些台湾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讲台湾国语讲得可好了。嗯，我到那突然发现不会讲，我第一次讲到45分钟讲15分钟就讲完了，而不知道讲什么了。院长在那里看接着讲啊，底下老师同学坐着给我评分的嘛。嗯，我又讲完了，我说唱歌吧，咱们唱歌吧。后来我就跟院长说，我说我做不了牧师，等我毕业去个杂志社做新闻记者好了，做个编辑，我是搞文字的，文字我一点都不担心，我写东西很快乐，可是让我讲我真不能讲。院长说祷告吧，跟神求，你说主给我，我服侍你，我没有这个恩赐，求你赐给我。因为神是按照己意把恩赐赐给我们的，对不对？按照他的意思，圣经这么说的。我就祷告，跪那祷告，求神给我讲道的恩赐，神就怜悯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道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操练了，也需要谦卑的向主来求。所以我们把问题带出来，问题带出以后呢，怎么样进入到本论？这个我讲完了。这个问题最好问三个，嗯，问三个，三个带有层次性。前面两个回应忧虑啊，是属于被动的回应，那么后一个是主动的，是主动的挑战性的。现在我们就进入到本论，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进入到本论的时候，我们把它划分成三段啊，三段，你最好把它划成三段。当然也有讲七的，有的牧师讲一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我看 Robinson 都是三条。 三调非常有层次啊，头度尾，对不对？非常有层次。那我们的神学院，我们的老师都不太主张讲七条，讲太长。有的时候啊，今天时间不够了，我讲到第四条，后三条下次再讲吧。这就说明你没有设计啊，大家觉得这个牧师不太。你这个本来你一个信息讲一次就讲完，你一下再拖到下次，这个不太好。我们神学院有一个老师爱讲七条，他老跟我们辩论，你就不要三条，七条更好嘛，因为七是完整的数字嘛，剩下七。所以有一次他在一个教会讲道，他可能早上没吃饭是怎么的，讲到第三条是嘣噔家栽，第四条是嘣噔家栽下去昏过去了，休克了，然后跟我们说再不要讲第四条了，第三条就可以了，就赶紧想，胆固醇不是那个血压低，胀下去了。当然这是笑话偶然，所以后来我们都讲三条不讲第四条，把栽下去。所以我们从本论看啊，我们看本论，来大家看这个经文，谁来帮我分析啊？看这个经文，我们看这段经文有多少节啊？我们读了九节，是不是在25节吧？对，34节嘛。当然你也可以从第24节讲，24节讲耶稣讲了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上帝，对不对？前提，然后才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可以用24节也可以，你不用也没有关系，你看的跟这个主题关系大不大？因为你讲圣经要前文后理都要贯通，当时的历史背景要清楚，所以我大概我把它分到你们看哈，其实圣经已经分了，对不对？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圣经什么版本，如果你是和合本，它已经分得很清楚，如果你是新译本，它也同样是这样分的，英文的 NIV 也是这样分的，那我当然我没有读这个希腊语的那个原版的圣经是怎么分的，但我知道 NIV。美国人常常使用的，还有我们所使用的和合本也是这样分的。这个分你看，从25节到27节是一段，对吧？对不对？那么然后28节呢到30节又是一段，然后呢31节呢到34节又是一段，是不是？那我们就干脆就按照这自然段分好了。我们就这么分三段，这三段已经出来了，一二三，我们每一段讲一个段，明白了吧？讲一段。那当然这个每一段还有中心，耶稣在每一段用什么问题来讲不要忧虑主题，这每一段的中心都是回答这个问题。那耶稣怎么用的呢？看我们看25节到27节，耶稣说你找题目了，你得找第一段的题，你得有个小题目啊，这小题目叫什么呀？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忧虑，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食吗？这是反问句，就是意思生命是胜于饮食的，身体是胜于衣食的，对不对？我们不要本末倒置。然后呢，你们看着天的飞鸟，不种不收不积在仓里。耶稣这段讲了个飞鸟，他用一个比喻，用飞鸟来比喻。他说你看那飞鸟啊，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飞鸟没有账号，没有股票，没有积蓄，也没有这个财产，可是上帝也养活他，何况是你们呢？所以忧虑什么呢？不要为物质的东西忧虑。那这是耶稣的在这一段的一个核心。那么我们在这段看到说 OK 是飞鸟，那我们要把飞鸟放在这个题目里面。飞鸟第一，飞鸟啊，是不是耶稣用了飞鸟来比喻忧虑？那耶稣讲飞鸟的时候用一个动词，所以你在写讲章的时候最好注意这个经文里的动词，动词很活的，你把动词用活了，很会带出动作，带出指示，带出方向，这个动词非常重要。这里边动词是什么呢？谁帮我查一查？飞鸟，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看天上的飞鸟， 耶稣里有用一个动词看，所以我们要看，看是有动作的，看天上的飞鸟，看飞鸟，看飞鸟怎么看？那你就要看呢、啊，你讲到看，你就要看吗？闭眼睛不叫看吗？睁开眼睛看，看飞鸟还得抬起头来看，忧郁的人是抬不起头来的，得忧郁症的人低着头，好像欠他的似的，脸都没有笑容的。人一抬头不一样，你想啊，一个人股票都跌光了，好几千万都没了，他还抬头乐乐呵呵，有这种人吗？没有，就开始低头想自杀，怎么死，想怎么死。所以看天的飞鸟，一看就抬起头来，一人一抬起头来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人一抬起头来就喜乐了，对不对？昂首挺胸的时候，那抬头的时候一定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我股票跌光了，可是我春风得意，这不是矛盾吗？可是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基督徒的心境会胜过环境，基督徒因为有神圣灵在里边，你可以胜过环境的恐惧，胜过环境。就像我坐牢的时候我就很喜乐，我八九年逃一下逃到监狱里去了，逃到苏联的监狱里边，哎呀喜乐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苏联监狱你知道吗，把我当座上宾，还有头一天差点没冻死，差点没野狼吃了，现在在监狱里面狼也进不来，安全的不得了，对不对？谁能进来呀、啊？那么多士兵保护着我，拿着枪，我不要你，不要想他是看管你，你想他是保护你，为了你的很好的睡眠，你的心情就改变了吗？对不对？我躺着睡觉的时候，我能睡觉，他们就站着怕我逃跑，拿着枪，两个人换班，两个换班，昼夜的保卫着我。你说你不感恩？你调过来想一想，哎呀，我喜乐得不得了，真安全，啊，真的安全。监狱里有自由，自由在哪里？里边，一个人心里边没有自由，就给你放在自由的地方，你也是捆在监狱，你自杀了，恐惧了，忧郁症了。因为心里有自由，在监狱里也是自由。像王明道监狱有没有自由啊？自由，关不住他的，因为他有爱。他爱这个监狱，爱这个监狱每个犯人，爱监狱管理的警察，爱那个监狱长，谁他都爱，没有人可以限制他，谁能限制你的爱呢？对不对？这就是基督教的真谛，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在这里边。所以看天上飞鸟，那你就讲吧，就从这个飞鸟的比喻讲起，耶稣为什么要飞鸟啊？讲这飞鸟，人比飞鸟贵重还是飞鸟比人贵重啊？当然是人比飞鸟贵重啊，对不对？可是耶稣说我们还不如那个，不如我们的，那我们这个活的 stupid， 对不对？你不应该这样活吗？再贵重的飞鸟也不如神耶稣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换回来的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没有。所以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你要重视你自己，你是神所爱的，你是神要代价买回来的，谁用生命换回来的，你就不可以这么忧虑的生活，你要活出上帝给你的命定，那就是喜乐和平安。你们那这个，所以我们要跟飞鸟比，你当然一比他就很惭愧了，说哎呀，我真的是我的，虽然我股票赔了，可是我还有房子呢，对不对？我还有个儿子呢，还有妻子呢，对不对？而且那个好像中国还买了个房子，上海也没事，实在不行回上海呗。所以一想，人就开始不再往那个钻牛角尖。其实有的时候人就钻牛角尖呢。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啊，不是我们教会的了，遇到问题跑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都是很多遇到问题跑我们教会，他们牧师解决不了找我来。这个人就是股票赔了大概有20万吧。其实20万在今天的金融海啸里面不算什么，可是他因为来到美国也没挣多少钱，辛苦就赚了10万块钱。这个先生是上海人，太太是江西人。先生背着老婆不听老婆话，就去投资股票，用这10万块钱在银行里又借了10万，这是在 credit card 借的，信用卡借的以后呢，这个半年之内不需要还利息，也不需要还钱的，就是本钱，他算半年我就做完了嘛，我就把眼卖了嘛，钱赚我一还过去多好，没想到套牢了啊！人算不如天算，套牢了。然后这金融海啸，华尔街一垮的，啪嚓嚓全没了。他不仅他的10万块钱没了，他借10万也没了。所以半年以后他就还利息，这利息是19%，高利贷，每一个月配2000多块钱利息，傻了。 两口子不能不得不跟火里是包不住纸的哈，是纸里包不住火的，不管怎么样要跟老婆说了，老婆一说老婆要离婚，说劝你你不听，不干了，不跟你过了，离了，杀了。这时候才知道谦卑，来找教会的，找我。我说哪个教会的啊？某某某教会的。我说找你牧师去，自己牧师。我们的牧师香港人，70多岁了，现在呼吸都很困难。找他，他也不理我们。我还可以呼吸挺顺畅的，找我来。你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那我也得，我们300多人，我得先牧养我们的。但是我真的看两人也需要，我说来吧，我给他到时间，两人来。讲完所有的过程，这就是个治疗的过程。明天我会讲到牧养，让他听听，我们倾听，让他说。两人在说的时候，就在梳理着他们过去的伤害，梳理着他们犯过的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 counseling， 就是一个治疗。说完了，我说他打算，你们怎么打算的？告诉我，实话实说，不要瞒着我。离婚是不想离了，丈夫说不能离婚。这个，但是呢，我可以躲债，杨白劳往哪儿躲？我们两个回大陆不来了，啊，这不就不用还了吗？美国的快递卡、信用工的，回大陆再不来了，找谁去啊？对不对？这是不是好方法呀？当然臭招儿，臭棋，不是好方法。然后呢，我告诉他这是最差的选择。第一，躲避。没有对付自己的罪，原来还得犯罪，你要面对失败，承担失败。这么逃走了，第一个基督徒不该这样做的。今天你逃走了，到天堂逃不走。圣经说一分钱还不清都别想进天国，那你不惨了吗？有天主审判你怎么办？所以你不能回，你不能逃走。第二个呢，我说你的儿女将来会埋怨你，他们将来在美国的身份你给丢掉了，现在福建人花多少万偷渡都过来了，你把他丢掉了，有一天他会埋怨国内念书那么累，孩子他有一天埋怨你，我告诉你，你吃不消的。这是不好的。那后来我就给他一起祷告，祷告我就问他，你的财务财产你们哪里有存款？我就给他想办法。我说你有没有房子？他说我有房子。我说多少钱买的？这房子是30万买的，我现在值多少钱？现在也值30万。我说你里边有多贷多少款呢？他说贷了20万。我这个里边还有20万贷款。我说那你做 refinance 嘛，做重新贷款，贷30万，把那10万块钱拿还给快递卡的高利贷，然后你每个月配4%+的利息，这就没有压力了。他一听说，哎呦，你怎么明白呀？他认为牧师不应该明白这种事儿，你知道吗？我牧师也是人，我也贷款呢，我当然懂啊。他一拍大腿，解决了，没问题了，一个月我付400多块钱就完了。我说你做什么工作？会计。幽默不幽默？会计怎么不懂这道理？他说我懵了，我们管顾吵架了，管顾想逃跑了，根本就没想怎么解决的。你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哇喜乐了，来到我们教会了，守十一奉献，哇家感谢主，建堂的时候每天去我那块土地跪着给我们祷告，哇夫妻关系也好了，儿女也喜乐了，老丈母娘来也乐呵，见着我说基督教真好，基督教真好，要我们这女儿离了。我说不是基督教好，耶稣好。什么叫基督教好？你们不是信基督教，信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看飞鸟。那第二个呢，耶稣又讲了一个里边又一个图画，他说看想，你想，这也是个动词，想什么？野地里的百合花还有小草，百合花小草，百合花小草，这是生命短暂的，春天生长发芽，秋天就割下枯干，这就是人的生命一样的短暂比喻。可是想，耶稣说尽管如此短暂，上帝给百合花的美丽，就是所罗门荣华的时候都达不到的美丽，你再装扮你都没有花美丽，因为那是自然上帝的创造。 啊、嗯，所以神珍惜花，也珍惜草，何况你的生命。嗯，那时间问题我们快点讲。第三，我们再往下看，求，动词是求，求什么？嗯，求，动词求什么？我们人生求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告诉你，我们从来不求神的事儿，我们求我们啊、儿女双全，求娶个美丽的太太还会煮饭，求有一个帅的老公还能挣钱，我们求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东西，可是我们就很少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不想神的需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先求，不是不让你们求你自己的东西，可是你要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非常重要。来，我擦一下那个这儿，我来擦吧。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国和神义，嗯，然后呢，我们需用的呢，他都会加给我们了，我们需用的一切的都会加给我们，这是上帝的一个应许，它带有应许性的一种命定，好不好？看哈，求神的国，神的义，看想求，你看层次出来了，对不对？看了就要去想，人们看了一看那个美丽的女孩，就想这女孩能不能成我太太，对不对？看到华尔街股票上升，就赶紧就要去想我要不要投资，对不对？看到一个牧师讲道讲得很吸引人，就想我一天也这么讲道。人总是看了就要去想，想完就要去求，这带有步骤的，先看，然后想，最后求。这个层次就出来了。然后我们这里每一个里边，我们用一个小故事啊，就比较好啊，一个小例子，一个图画式的画面，让弟兄姊妹感觉到不仅是语言，还有画面，那你这个讲章就很吸引人了。然后最后结论，好了，简不简单？简单，忒简单了。这就是 Robinson 的解经讲道的结构，解经讲道。什么叫解经讲道呢？解经讲道跟释经讲道有什么区别呢？一样啊，一个意思，有的用的不一样而已，但是跟那个经文式的讲道是不一样的。跟解经讲道就是把神的话用于我们今天的时代，应用于今天的时代，就是意思这么简单。所以不是单单的讲神的话本身，是除了讲那个话的本身以外，要把那话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命里边，我们今天的时代里边，这叫解经讲道。应用性相当强，针对性也相当强，所以神的话就变成了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话，不仅对历史讲，也是对我们今天讲啊。这就是解经讲道的要求。弟兄姊妹记住这个结构，将来回去操练着写，从引言用的大概时间到本论到结论啊，三点，然后在你本论里边分三点，但有的实在三点解决不了，也可以四点啊，也可以四点，因为你没有低血糖，不要担心，对不对？不像我的老师低血糖讲到四点崩了，还好前面那个弟兄一下给他扶住了啊，要不就摔坏了。好，讲到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我看讲到后面，我们看看讲义还有什么啊，还有几个，这个后面还有几个原则，除了技巧之外，还有一些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七节，腾金辉牧师啊，当时的腾金辉牧师嘛，香港最有影响的一个老牧师，北角宣道会的原来创办的牧师啊，这个在不仅在香港，在北美，在华人的教会里边，现在是最被尊敬的啊，可能属于 number one 的，大概是 number one 的，一定是超过唐崇荣牧师还有其他的牧师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啊。我采访过他，我也跟他很熟。腾金辉牧师写了一本书，他根据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七节，把讲道应有的品格清楚扼要的表达出来。第一个，讲道人要光明磊落，光明磊落。第二个要纯洁的动机，不行诡诈，不贪图，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第三，要正确的信仰，要正确的分析神的话，不能够谬讲神的话，也不能够改变神的话原意。那第四个，以生活见证真理，这个讲道者本身要有见证， 哎呦，如果这个讲道者讲的跟做的不一样，就失去了力量，就失去了力量。我们要教导别人，首先我们自己要做到啊，自己做到。那么第五点，造成福音在听众心中的功效啊。第六点，以基督为中心，不传讲自己，传讲耶稣基督啊。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个人的见证经历来见证耶稣基督的他的恩慈、他的良善和福音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要高举自己，也不要把自己的经历高举到真理的程度。任何时候你的经历都是独特的、个人性的，不是普遍性的。可神的话是普遍性的，神的话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对不对？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最后依靠圣灵的工作，依靠圣灵的工作。这点就像我写完讲章了，我有习惯，当我写完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文字，这是我的学识或者我对圣经的了解，这个可能不能变成讲道的东西。那我怎么办呢？我会祷告，为这个讲章祷告。最早的时候我会很惊慌惊恐的来祷告，这个东西能不能通过我的口出来造就人。所以我会说，主啊，我的能力有限，我就这么多了，五饼二鱼，这半瓶的水，但是我把它交给你，求你圣灵来焚烧这个讲章，让它变成生命的话语。要祷告，把这篇讲章的主权交给主，这不是我的了，这是主的啊，把荣耀也归给主。那这样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会不一样，就会有带圣灵的带领。你们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今天也没有休息，有没有问题？关于讲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各位传道牧者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可以，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要祷告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十几分钟的祷告。祷告之前，王院长让我讲，他不好意思讲，他说我们这次特会啊，还有经济上还有缺乏，因为很多的同学有的是免费的，有的是半费的，我看交全费的不多，大概有2万多港币。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负担，可以奉献啊。院长不好意思说，让我说，其实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说不是我的事，这是你们神学院的事。你把我请来当老师，还让我给你筹款，好，我们要祷告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把我们每个人都交给主，让我们成为传讲神话语的器皿啊，让我们能够忠实的传讲神的话，也通过我们的讲道能够使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你们哈利路亚，一起来开口，一起来赞美主，也把自己交给主，让主来保守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力量。一起来开口，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哈利路亚，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主，让我们在基督里边，主啊，可以来服侍你，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器皿，主啊，成为你的儿女。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哦，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把我的姐妹也交给你，是吧？请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她，来医治她，是吧？你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让她这所有的癌细胞离开她。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宝血，是吧？当涂抹她癌细胞的时候，这癌细胞就没有了，是吧？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是吧？感谢你给我们姐妹信心，是吧？这个医治要一直，是吧？伴随着她，伴随着见主面的那一天。赞美主，主啊，也让你的真理在她里边成为了生命的一个帮助和安慰，主啊，你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已经胜过世界，我们在你的里边有属天的平安，主啊，除掉他身体的软弱，主啊，让他真的靠着耶稣的力量，主啊，真的是得喜乐得平安，主啊，不要在这姐妹身上看到美好的见证，有一天他要向万人来述说耶稣基督的爱和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医治和美好的见证，祝福他的家人，主啊，在他疾病的时候伴随他，主啊，在基督爱里边鼓励他，与
他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哎，哈利路亚，赞美主。哦，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也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让中国神在中国兴起更多的传道人，更多的能够忠实传讲神话语的弟兄和姐妹。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时候我们把中国的教会交给你，主啊，把中国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求你来祝福他们，兴起他们，装备他们，使用他们，主啊，让真理的灵在他们里边，主啊，让他们成为中国的祝福，让他们把福音忠实的传讲给执政掌权者，传讲给每一个工人农民，传讲给每一个教师知识分子，传讲给中国的每一个心里边渴慕、心里边啊有疾病的人，让他们得到医治，得到完全。感谢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哦，赞美耶稣，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也为明天要受洗的小玉姐妹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明天他们要归向耶稣基督，成为天国的精兵，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神家里中的一员。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求神的灵降临他们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主啊，请你来祝福他们，主啊，把每个巴里大弟兄，主啊，把小玉姐妹，主啊，也把啊徐弟兄，主啊，也把他们全交给你，主啊，求你的祝福临到这个家庭，是吧？临到他们的生命之中，是吧？临到他们工作之中，是吧？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感谢主，感谢主，是吧？求你的祝福就临到，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的祷告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的祷告蒙你的悦纳，让我们的祷告，主啊，真的是从你那里支取力量，哈利路亚，主啊，在这时候，请你圣灵的浇灌下来，是吧？让每个人都悔改归向你，让中国的每个人都来到你面前，承认耶稣是主，承认耶稣是主，哈利路亚。我们来唱首诗歌，每一次我祷告。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好吧，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那我们有十几位要按例的传道或者长老的弟兄姊妹到，哎，王院长那个房间还在不在了？26了是吧？到26号去吧，我们跟你们有面谈，好不好？你们就现在就去，我们抓紧时间，12点之前我们就谈完。哎，小玉唱歌，哎，来来，欢迎小玉唱歌，哈利路亚，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坐下来，坐下欣赏。
我没准备。
随便唱什么都行，随便随便随便。
是这样的，因为平时最近因为一直在那个上美音乐学院在读研究生，所以呢就是忙于声乐功课。声乐功课它因为我学的是美声，就是西洋那个文化，所以呢都是唱外国歌曲。那我想了一下呢，有一首是我以前唱的，但是是用拉丁文唱的，叫天神赐良。是用拉丁文演唱，它就是其实就是一首
圣歌，圣诗，圣诗，
是吧？那我就唱这一首吧。
好。对，那个拿着。这个声音可以吗？要不换一个？可以，可以，这可以。 好多上海的，好多上海的那边，
请大家来听我的音乐会。
啊，好，好了，到时都去上海听音乐会去，嗯，然后上海的弟兄姊妹来接待，都到他们家去住去啊。好了，我们来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吧？看到这一天从早到晚上，是吧？你的恩典丰丰富富，是吧？让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爱里边，在你的话语里边，我们都有深深的得着，是吧？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休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躺在你的怀抱中何等的美好，让我们安然的入睡，明天早晨重新得力，是吧？真的看到明天的太阳会更加的灿烂，祝福每一位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了，我们休息吧，感谢主。嗯。十六号房吗？
不对吧？
啊？26号房，26号啊。他们搬家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今天有搬到我房间去的。哦，感谢主，唱得真好，你妈妈唱得真好。哎，你个儿也不矮嘛，看着不太矮，比我还高呢。那将来还得长呢，他多小啊？十几啊？
16，
还得长呢。你怎么也超过你爸爸，对不对？
肯定要超过我，
肯定
要
超过你。
哎，私人谈话都录进去。
没关系，没关系，录下来。你到时候做 CD 时掐掉它。
姜博士，明天咱们首席
寿喜啊，6点。